好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那个信息哈，我们继续我们的真理信仰的那个系列。那我们在今真理信仰的系列里面呢，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们继续在认识耶稣。我们在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篇道讲的就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就是圣餐。接下来我们讲到耶稣是谁，耶稣是救赎主哈。所以我们在救赎里面，我们讲到谁需要相信耶稣，每个人都要相信耶稣。谢谢奇楠哈，好人也要信耶稣。所以我们讲到耶稣的属性是救主，然后呢第二篇我们讲到了是上个礼拜耶稣是全能的医治者，耶稣是一位医治者，所以他是医治我们的灵魂体，医治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后病。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的是我们来认识耶稣的第三个信息两段。我们讲到我们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他是一位及时的供应者，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困难，他是及时的帮助我们的主。那我们要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好，我们请风给我们。好，我们首先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今天这一句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一句话不但要记起来，还要怎么样背下来，而且要吃进去，而且让这一句话 digest 在你的里面。其实这一句话是我在人生里面最最最最辛苦的那个日期里面，然后呢我真的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我的生命里面会有这么大的那个困难。那当我在那时候的时候，我祷告，那我祷告呢，我那时候有一本很小的那个荒漠甘泉，非常小，就是小到像我们的挖了那么大。然后我每一次打开就是这一句经文就出来了，第一次我就觉得哦，神就在安慰我。当我第二次又打开的时候，我就想神好像有话要说，但是我的记忆里面，我的感动里面又没有那么深。接下来我又一次又一次连着好几次，我就知道说这一句话神一定要我把它吃进去。所以当我透过所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神真的很信实，照他荣耀的丰富，然后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借着我的祷告，借着我来追求他，让我所有一切我要的他都供应我。好，我们再来读一遍，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充足。好，我们把那个话也要记下来。第二个经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求神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然后再来一个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给寻求他的人。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暂时读到这里。好，我们待会还有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待会再读。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分享的到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及时的帮助者。在我们最需要的那个 spell moment， 我常常讲我们的神是11点59分的主，就是12点时间已经到了，但是11点59分他就做工了。好，我们的神呢，我们在昨天的里面，我们上个星期我讲错了，上个星期里面我们讲到医治。所以我们的神除了我们说他是医治的神，我们有很多个名称，我们也讲到耶和华是什么，拉法，拉法的意思是照着这个医治的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医治，耶和华拉法。然后呢，我们今天讲耶和华是供应者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耶和华以勒的神，以勒的神，以勒的神在英文里是 Jehovah Jireh， 所以耶和华是以勒的神，在创世纪里面。然后呢，我们也讲到耶和华是什么，尼西，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 大声，耶和华尼西就是耶稣，我还是旌旗，是我们得胜的旌旗。然后呢，我们还有耶和华是什么？沙龙，沙龙是耶和华是平安的主。所以我们有十几个耶和华的名字，除了我们所说的耶和华，我们每一次 一讲到 Jehovah Jireh， 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我们诗歌也唱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供应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供应者，他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刚刚我已经介绍，所以呢，我们知道神会怎么样主动的，神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关心我们，他非常关心我们。我们相信上帝是这样的美好，他照顾我们无微不至，就如同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需要是神不知道的，好，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小到太小他不 care，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太大，大到神不能解决。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都可以做的，小事他也管，大事他也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全知的，好，然后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叫他是无所不在全能的主。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避难所，好，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诗篇91篇他说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然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我们也说我们的神是安慰的神，安慰的神就是当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神就安慰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去安慰那些需要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的那个箴言书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智慧，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那我们也在约翰福音1章5节那里讲到我们的神是智慧的泉源，然后我们也讲到我们的神是供应者。耶利米书29章11节他说神爱我，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计划，然后计划是要怎么样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和目的。所以呢，让我们能够真正享有我们那个生命，在他神的话语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的神已经圣经跟我们讲，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医治的神。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得不到神的供应，得不到神的医治，得不到神要祝福我们的。问题就在哪里？就在当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将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去寻找人的帮助，而不是找神的帮助。今天很重要，你有什么事情，你生命中你期待神能够来帮助你，能够为你做工，首先我们要怎么样走向他。当我们走向神的时候，神会透过一些在主里面的认识神的人，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去找人跟你去找神是完全不同的。今天假如我们不能得到神给我们适时的帮助，问题就是我们把问题转错人，我们转向人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失望，我们转向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得不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刚刚我们那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腓立比书再背一次，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这里所说的一切就是一切，所需的就是不管大事小事，在耶稣基督里，你神都要祝福你。但是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能只有抓住这个经文，就只有这个经文，就是一定是耶稣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供应。圣经里面有很多，你要得着这个祝福之前，首先圣经还有很多的话，比方刚刚我们所读的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他说你先要求 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所以呢，我们要得着神的祝福，有一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若谨守遵行我的话，以下的福都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从神得着祝福，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照着圣经所教导的，那么呢，要我们走在他的道路当中。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在神里面，我们寻求神，神就会帮助我们。不过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许多的家人都会越来越同意我说的，当我们来寻求神的面，而不是来寻求神的手。你知道寻求神的面跟寻求神的手有什么不同？你慢慢考虑一下，我需要喝水。重要的说，我们需要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跟寻求神的手有什么不同，亲爱的家人？我们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是我们跟我们的主是一个面对面，我们跟他交往，我们跟神怎么样有好的沟通，我们跟神有那个好的 relationship。我们寻求神的手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我们所要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在乎那个等候神？因为我们等候神，我们是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属性。当我们又花时间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当我们越来越想要神给我们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时候，就会如同我们的孩子，他回家的时候，他不是要来亲近妈妈，不是要来亲近爸爸，他一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妈妈我要球鞋，妈妈我的同学有一支很 fancy 的笔，我的同学有一个电脑，我的同学有一个电动玩具，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同学有什么有什么，然后他要的就是那些东西。今天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要花时间来跟这位上帝在一起，我们要花这时间来亲近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明白他的心跳，甚至于我们都可以知道今天上帝的心情是好的，还是今天上帝的心情是那个很 moody 的，因为今天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恐怖分子，也许是谁犯罪了，那我们的神心里怎么样？非常的忧伤， grieving。 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心跳吗？你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吗？只要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照着他上帝圣灵的流，我们可以随时在圣灵的流里面，你就会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今天的第三个部分，耶稣是及时的供应者。好，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好，我们过去已经知道耶稣是医治者，耶稣是救赎主，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要好，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信息要讲到耶稣怎么样使水变酒。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尝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 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把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信息，主啊，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我们要借着耶稣你所行的第一个行神迹，主啊，你要对我们你所宝贝的孩子来说话，你让我们在这个神迹当中，主啊，可以来更深的明白耶稣你的心意。主啊，你向我们打开你的心，你敞开你的意，好叫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走在主你的道路当中。谢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今天看见了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非常的震撼人，好，因为呢，这个故事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而且呢，这一个神迹是在加纳加利利旁边的加纳那边所行的神迹。如果你们去到以色列，你们去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去参观，有些地方已经变成了观光的那个客人就好像卖东西的地方，当然这个也不例外，但是呢，这一个是几乎你每一次不管你参加什么团他都会带你去的哈，在那个加纳的那个水变酒的神迹，他让你看到那个水缸，然后他看你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制酒的地方，很多人到了加纳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买酒，他们不管买的是圣餐的酒还是喝的酒，就以色列的酒，所以呢在那边开酒那个卖那个纪念品的地方都会卖酒，那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使水变酒，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对这些以色列人不信耶稣，我有时候有一点不开心，我就会说你们又不信耶稣，然后又要对，然后又赚这个死人的钱，哈哈哈哈，还好耶稣是活人哈，不是死人，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个耶稣大大赚钱，连他们的约旦河，你在这里洗礼，有的人在这里洗礼还不算，然后非得要跑去约旦河，然后再进去一下，然后在约旦河洗礼，每个人就要租一下袍，然后进到那个水里面 dip 一下，然后$100哈，然后我就会说然后我就会想说，约旦河以前的约旦河很大，然后今天约旦河就让你们弄到这样脏脏的，有什么好洗的，圣灵才是最重要，可是没办法，每天还是很多人在那边洗礼哈，然后让这些以色列人赚钱赚得很开心。也不要像我这样子啦，就开心一点。但是我讲到这个是讲到耶稣水变酒的这个地方，因为他是真的在这个地方行了神迹，所以这个地方一直保留，很多人都会去那边观光旅游。然后我们从这个耶稣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来看耶稣的这一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认识，让我们认识耶稣，因为我们这整个的系列都在教我们认识耶稣。所以我今天首先要从这个神迹里面，我要分享的是第一点，在这个神迹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乐于帮助人的人，好，耶稣是一个很乐于帮助人的，而且耶稣在什么时候帮助你，耶稣经常都是在你最需要他最迫切的时候他及时的帮助你，所以耶稣的帮助是及时的，你最需要他的时候，特别是在你在苦难的时候，他是一个随时的帮助。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和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都怎么样，都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婚礼。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多的地方都很相像，除了他们讲那个希伯来语，然后我们讲华语一样，个性啊，各方面啊，包括那些中东的人 人啊，很多我跟他们相处埃及人都很像齁、哦。那我们看到他们非常的注重这个婚礼。婚礼呢不是自己一家人，他们连左邻右舍啊朋友的朋友都会去邀请他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宾客呢不但是来享受新郎新娘的那个婚礼的仪式，最主要是那一天在喜宴中他们会给他们很多美味的佳肴。但是呢婚礼的主人呢，他们犹太人超爱面子的，跟我们华人蛮像的。所以呢他们在犹太的那个习俗里面呢，假如他们在请客的时候那个酒喝完了，就不能宾客尽欢，他就会不断的给你斟酒，不断给你，不管你喝多少罐。但是假如当你真的没有酒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这个主人没有尽到责任。甚至于在他们那边有一个很不成文的那个礼节，就习惯，就是说假如他没有接待你的时候，他们可以 complain 的，然后甚至于他们可以诉之于法律之类的。但是这些呢比较就是不是一般，但是基本上因为他们很在乎，所以他们就会弄得很尽兴。没钱的人他也要请得很厉害，就有点像我们台湾人啊，以前那个办那个流水席，犹太人的流水席是两个礼拜的，好，他们就是不断的请不断的请，真的好，爱吃的人可以搬去那边住，但是我想你们不爱吃他们的油菜料理啊，很多 olive。 但是呢你现在可以想象，因为他们的习俗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主人，如果你是一个新郎，但是你发现这些事情发生，你的酒用尽了，然后里面你会很多很多的压力，你会很着急，你会觉得很羞愧，很 embarrassed， 而且很尴尬哈。然后在这个酒宴的时候呢，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尴尬很无助，你不晓得要怎么办。但是那天他们请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了，谁来啦？啊，我想不是耶稣哈，耶稣还没有让他可以上镜头。我觉得他们有一件事情非常有神的恩典，就是耶稣的母亲也来了。记不记得刚刚那个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当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他们酒用尽了，耶稣怎么说？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哈，对不对？哈，连耶稣都这样拒绝他妈妈，哈，超可爱的。所以呢还好妈妈来了。所以呢当他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是玛利亚很主动的去帮助这一个主人来向耶稣求助。所以呢玛利亚那时候知道他，玛利亚耶稣都还没有行过神迹哦，请我们的家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小心哈，因为我们看了耶稣行很多很多的神迹，但是这一件神迹是第一件神迹，所以耶稣在都还没有开始行神迹哦。所以我们倒带，我们把我们的录影带倒回去哈，想想看耶稣第一次行神迹。所以玛利亚为什么跑来问他儿子啊？而且儿子还拒绝他勒，为什么？为什么？好，妈妈知道他儿子怎么样，有这个能力，虽然他都没有做过，所以呢有点是他儿子把他妈妈给他 push 出去哈，就像小芳儿子会弹钢琴，我们什么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正需要有一个人弹钢琴的时候，你说哎，上去吧，人家都有需要嘛，他一把他推上去他就开始弹了哈。然后有一天就因为这样子就很有名了，是不是？我想耶稣叫他儿子也是这样。你冷吗？我这个没有再穿盖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哈，耶稣这个妈妈呢玛利亚的时候，她知道她妈妈儿子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听到玛利亚就对儿子说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呢他对耶稣对他妈妈说酒用尽了，干我什么事？所以我们看他这样两个人的对话，我们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对话呢？但是虽然他这样子对妈妈说话，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重点。最后他有没有做？耶稣有没有做？耶稣就告诉他们做什么事，就照那个管宴席的叫佣人把那个本来是洗脚里要洗脚的那个水缸装满了水，但是当他装满了水了以后呢，他就叫佣人把水 舀出来给大家喝。所以呢，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也会像这个新郎跟新娘一样，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水用尽了，酒用尽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中，我们也会怎么样，酒用尽。酒用尽呢，在不单单是在宴席里面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生，好不好？我们思想一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会酒用尽？好，酒用尽呢，就是我可以比喻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你今天呢不是只有请客发生这样子事，在你的生活里面啊，前一阵子啊，也不是前一阵子啦，我的女儿他们跟她的同学刚学会开车的时候，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她的同学就很开心嘛，因为她妈妈终于让他们可以开车。因为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我们通常不让我们的孩子拿到驾照的时候可以带他的朋友，但是这个妈妈呢就允许她的女儿带他们的同学，所以有一天他们就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发生了什么事呢？啊？很可爱，因为他刚刚学会开车，他不知道他那个油标要看，所以他开电脑他没有油了。所以当他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也没空去救你们，但是同学的妈妈就帮他们把那个油送去。好，今天感谢主，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假如你今天买了一个新车，然后你要带你的朋友去兜风，结果你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山上你去了，第一你可能不是没有油，你也可能你迷路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回来的时候，你需要谁？你需要谁？哈，你需要求耶稣来帮助你哈。所以呢，有些时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好，人有时候会碰到这些事。有的人很想要，很渴望能够结婚，他就找了一个伴侣，他以为他找到了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中的伴侣，但是呢他很开心的结了婚。结了婚没过了几年，他发现什么？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什么东西用尽了？爱情用尽了，爱情用尽了。他又觉得这个婚姻呢怎么样，你要离开又不行，然后你留着呢叫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你爱情的酒用尽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另外还有一些人好不容易很努力的考上一个他觉得金榜题名时他考上一个他很喜欢的学校，结果他进去一读才发现他不喜欢这个科系，是不是？有的人刚好相反，他好不容易熬啊熬了进去以后呢，他怎么办？他读不下去了。你知道我们在加拿大，我去参加那个释放医治的课，然后呢我这个老师啊 Steve Chua 他的爸爸是在英国非常有名的议会厅的一个牧师，然后他就是用议会厅，然后他每天他都有700多的人，都世界各地来的来宾，然后他妈妈这是哈佛大学的那个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呢他的大哥也是剑桥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他二哥也是，所以呢轮到这个小弟弟啊，就是我们的老师 Steve Chua， 你知道呢他很想考进去那个剑桥，他每一次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他考第一年没进去，考第二年没进去，第三年他考进去了。考进去了以后他好不容易进入剑桥，他每一次都穿了那只剑桥的制服啊，拿了书啊，他很得意的走在那个校园里面，结果呢考试怎么样？不及格，然后一次又一次不及格。有一天呢他就不晓得怎么办，因为爸爸也优秀，妈妈也优秀，哥哥也优秀，三个兄弟，所以有一天他在宿舍里面呢他就不想活了，他就站在那个宿舍的窗沿上，然后他就决定要从上面这样跳下去了。结果呢那一天很奇妙的，他哥哥突然想到去关心他，他知道这个弟弟呢考试有两次都考不通过了，期末考又来了，所以呢他就决定说他要到学校去探访他。没想到 他到学校开门进去的时候，那个弟弟站在那里就要跳进去了，结果呢他哥哥就赶快把他抱住。你想这是谁行的神迹？谁行的神迹？上帝行的神迹。所以呢，人生里面常常有那个酒用尽的生命的那个时刻。所以呢，我那个老师他发现他那时候活不下去，他很想跳进去，跳到那个学校那个宿舍跳下去，但是他的哥哥来抱住他了。好，因为那天我就看到我收到了一个那个飞扬的那个杂志，里面就讲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的人生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她说她小的时候她的一个弟弟有一天就跟她在玩的时候呢就受伤，然后后来就送进医院，但是后来也没有救回来，就过世了。然后又过了几年他的妈妈决定再生一个弟弟，然后这个弟弟也是他带着他去玩，然后又发生撞车，又撞死了。所以呢他们的家人就对这个姐妹非常不谅解，他就说他是克死他两个弟弟的姐姐，所以他从此他的生命再也没有光彩，所以他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直到他慢慢长大了，他有一天大学毕业了，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找到有自己的家，他感觉这个家对他来讲就太没有温暖，他就赶快逃离这个家。当他逃离这个家，他就有一个男的，第一次他的一生跟他谈恋爱，他就很快就嫁给他。他就想，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家，我可以重新过我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人生。后来在他的婚姻里面生了两个小孩，十几年后，结婚十几年后，他发现有一个人不断的来告诉他有关自己的婚姻有问题，他不断的帮助他，先生也帮助他，结果这个好朋友成为他先生的第三者。他真的很痛苦，痛不欲生，一次又一次他就觉得他活不下去。但是呢，当他正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位他认识的朋友，公司的一个同事就告诉他说，我看你一直在 struggle， 我相信你有问题，但是我要把这位耶稣介绍给你。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位姐妹呢去信了耶稣。所以当这个姐妹信了耶稣以后，她才整个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更新，很大的改变，她可以开始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我们常常把这些需要都是带到人的面前，假如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供应者。而且第二个我要讲，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我要讲，神的帮助是更丰盛的帮助。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仇敌来无非是杀害、偷窃、毁坏，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耶稣除了给你让你的生命里面水变酒，耶稣还要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呢，不但是及时的帮助，而且是更好的帮助。当当我们看到这一家婚宴的宴席里面呢，他不但是酒用完了，耶稣给他们的酒，管宴席的怎么说？他，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管宴席的尝了水变成酒的之后呢，管宴席的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他就问新郎，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好，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用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好，第十节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好，那我们看到耶稣把水变成酒，然后这个酒是什么样的酒？上好的酒。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他给耶稣所变出来的酒是比他们原来还要更好。 你知道一般的人给客人喝酒的时候，他先把好酒给客人喝，为什么？因为客人刚开始喝的时候，他知道好不好啊，他对很清醒啊，他会品酒，他会说这是第几个等级，对不对？等到喝的这样，我们台湾人叫茫茫，意思就是广东人的蒙茶茶，你就可以把那个不好的给他，你就可以把他给怎么样糊弄过去了。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是无法隐藏的，连管宴席的尝了那个水变的酒，他说诶，你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其实不是的，其实是耶稣所做的怎么样都是好的。神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是恩上加恩的祝福，对不对？它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怎么样呢？荣上加荣的祝福。圣经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更好的酒是什么？当我们人生的酒用尽了，神不但给你带出你生命的供应，而且还要给你更好的酒。好像怎么样？这里我们告诉你说，酒就是人间里面呢没有得救，但是呢你用自己你没有办法得着的。我刚刚讲的这个俗敏的例子，讲到说这个他在他的婚姻里面出了问题，然后呢后来有人带了他的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不但自己信耶稣，他也带领她的丈夫信耶稣。所以她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就看到有一个家庭，就是她进来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现她教会有一对夫妻已经离婚了一年多，结果后来两个人都信了耶稣以后，这一对夫妻呢，离婚的夫妻就复婚。所以她心里就在想但是呢后来她很快她就是说每个人不同，她只是就把她的先生交给神，然后继续祷告了以后，后来他的先生也信了耶稣。有一个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非常有名的，他叫荣子，是一对台湾人，他在台湾人的加州的一个教会，他们也发生一样的事情。他的先生有了外遇，但是呢他那时候为了要跟这个先生抗争，为了这个外遇，这个荣子这个姐妹一天到晚就开车去追他先生，去打他先生，去打小三，然后就把搞得乱七八糟，很痛苦。但是呢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长老都一直劝他说，你要安静，你要安静，你要倚靠神，你不能用你的蛮力啊，不能用你自己的方法。所以呢他就不断的鼓励他。但是这一位姐妹后来改了，她就借着她的祷告，借着她的祈求，借着她的赞美，她就看到她先生的生命很大的被破碎，而且她先生竟然发生车祸，而且跟外面那个女子出游的时候都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她都没有咒诅她，但是神管教她先生很严厉的时候，有一天她的先生跟着她到了，应该不是跟着他，说错，应该跟他的那个女朋友到了日本去度假，结果没想到他先生大量出血，就差点生命就毁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先生就很大很大的被震撼，所以他先生就认罪，就悔改，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要求他的妻子原谅他，饶恕他。所以呢当他先生回来的时候，他就再一次把他的先生接回来，所以两个人从此，他就告诉他先生说，他们的生命要成为这些破碎家庭的这些人的生命。所以呢，他们一起去传福音，然后他们不但复合，他们重新结婚，而且他们到处去讲见证，而且他们写了一本书。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看见说，当他们的第二次再一次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婚姻比他们从前的更好，因为他们一起到处去做见证。所以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耶稣给我们的是更丰盛的生命，比从前的生命更丰盛。所以呢，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水变的酒比原来酒厂做的酒更好，而且耶稣所做的酒，我们的葡萄酒要酿造的时候要多久？最快要多久？ 葡萄酒一年就做好了吗？两年就做好了吗？有人对酒有点经验，三年好不好？我们给他短一点的时间，好，不要说五年、八年、十年。Kitty 大哥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知道。重点不管他几年，两年、五年、几年，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变的酒是什么 ？Instant 是怎么样？及时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很鼓励的，就是不但又快，然后又怎么样，味道又好。所以耶稣在我们生命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当你相信耶稣，你一转向神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怎么样，被神更新，被神改变了。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些婚姻里面的这个例子里面，耶稣带给这些人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好，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二节，他怎么说？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有没有人会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所赐的福怎么样？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神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福是让我们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然后呢，我们从今天这个故事我要讲的第三点里面讲到，耶稣的帮助是要给我们什么样一个帮助？把我们从苦难带出来，让我们进入永生。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很可惜的是什么？今天为什么大家对来参加教会，来信耶稣，来参加主日崇拜没兴趣？为什么？人在想的是什么？那天有一位家人就问我，我那天祷告会不是讲了吗？他说他每一次给他的亲戚传福音，他的亲戚就问他说，怎么样才能够像郭台铭这么有钱？我说郭台铭的有钱只有今生，你要想到永生啊。他说我不在乎我的永生，我的永生我已经看不见，我只要这辈子可以像郭台铭赚这么多钱就是我要的，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目光是很短浅，他要的就是今生，是不是？但是我还要告诉今天在座的家人，当你拥有了耶稣以后，耶稣不但要祝福你的今生，耶稣也要祝福你的永生。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大脑稍微像在转闹钟一样转一下。我们就一直以为信耶稣就苦哈哈吗？不会的。假如你信对了你的神，你的神是祝福你的神。我今天要分享从这个故事的第三个重点是，耶稣的帮助是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会把人怎么样从这个患难当中带出，然后进入这个永生。我们来看经文怎么写。耶稣呢，不但是我们生命中患难随时的帮助者，而且他的帮助是丰盛的。耶稣更大的目的乃是要让人得着生命，而且得着的是永恒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刚刚你的那个很哦，好，第二章第四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再来一遍，我觉得你们没太专心。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很多人为了耶稣对妈妈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很多解经家也好，试着要帮耶稣解释的很多信徒都会觉得耶稣对妈妈讲话怎么样，很不客气，很粗鲁。甚至于在别的经文里面，他不是讲母亲，他里面有一个括号妇人，他就叫他妇人，就说妇人，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耶稣很不礼貌，但是呢，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经文，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你所关心的跟我有所关心的没有什么相干。好，对不起，让我回去讲这个母亲。他说妇人，他先称玛利亚是妇人，所以有的人对耶稣称他的母亲是妇人，他们就不谅解他。但是呢，假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在19章那里，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谁？看到玛利亚，然后他又看到耶稣，看到他的门徒谁？约翰。所以他就告诉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所以他那时候叫玛利亚的时候，他叫他妇人。你知道妇人在他们的那个 society 里面的妇人的意思是什么？是侍女，是 maiden，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很尊重的意思，是妇人的意思，是侍女，她不是有任何不礼貌。好，我觉得耶稣不会做这种不礼貌的事情，只是我们的翻译，我们的华文的翻译里面，我们是从希腊文翻过来的，他就对他说妇人，他就感觉他讲话很不礼貌。然后接下来他问他说，他们没酒，跟我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到。耶稣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意思？耶稣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耶稣在那个时候，他里面试着要告诉玛利亚的是说，玛利亚，你很关心他们的酒喝完了，赶快给他们一点酒，赶快让这个主人不要没有面子。但是耶稣要做的是什么事？耶稣很想告诉在座的宾客，几百人当中里面，他要告诉他说，你们今天喝完了酒 then so what。 耶稣接下来就说，我今天想要当着众人的面，我要 make 一个 announcement， 我要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我要钉十字架了，我要上十字架了，我要去的地方，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我还要回来接你们。但是耶稣有没有机会讲？没有。所以他妈妈先叫他去做事。耶稣在地上常常被人家叫来叫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把他当作木匠的儿子。所以呢，妈妈就叫他，你赶快呀，想办法呀。请问我们在座的家人，你们会不会一直这样叫你们的儿子？我知道你们的修养都很好，但是我是常常这样。我儿子每一次圣诞节回来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知道，后来就知道，妈妈，反正我们圣诞节回去你都很忙，我们都在帮你印周报要么你就是要买什么就赶快，儿子你赶快，我缺这个我缺那个，赶快赶快，就是赶快。台湾人说洗刷洗刷，天天就在跟他们讲洗刷洗刷。所以呢，玛利亚想的事情跟耶稣想的事情是很不一样。耶稣是在等待那个时候要来告诉他们说，我的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读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在耶稣好几次说，我的时候已经到了，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我的时候。所以他讲那个时候，基本上耶稣的时候都是在 refer 他什么，他要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讲他要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告诉这些人他要去钉十字架了？耶稣里面有一个极深的心意，耶稣试着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今天没有酒，我给你酒喝完了以后，你们还会怎么样？下一次还会怎么样？酒还是会再用尽，对不对？你今天的生活中有什么苦难，我今天帮你解决了你的苦难，你改天还会不会有苦难？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家人，你信了耶稣的人，几乎你们都会去邀请那些需要的人，你会把那些家里有困难的、有痛苦的、有难处的，你们都会试着把他们带来。但是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挑战，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要做什么？请问丽芳啊，丽芳做最多，常常要怎么样？找工作，找完工作怎么样？啊，不见了，哈哈哈哈。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哈、啊，我与你与我有什么相干？下次人家叫你找工作，你要这么说，找工作与我什么相干了、啊？我的时候还没到啊。 我们常常就很努力帮人家找工作。我们丽珠阿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在找工作，她说你放心，我带你去我们教会，然后我们牧师会帮你找工作。不是只有丽珠阿姨，我女儿在那个 CPK 上班，你记得那个拱印拱桥的爸爸去那边大声叫啊，连一句英文都不会。CPK 人要把他赶走，他们派日本人去听，什么人去听，都听不懂那个爸爸在叫什么。后来就叫我女儿去听，我女儿说我听懂了，他讲普通话，他讲华语，然后他们就很着急，就问我女儿说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女儿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在这里叫，你在这里他们要叫警察的。但是呢他说我需要工作啊，我要叫 CPK 请我啊。他说你连一句英文都听不懂，你怎么可以工作？我可以扫地啊，我可以洗碗啊。他说没有人帮你翻译，你是什么都听不懂。他就不肯走，天天在那边吵。后来第二天我女儿受不了了，就写一个纸头给他，他说你去找这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帮你找工作。他不敢告诉他说那是我妈妈。然后那个人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在那个 mall 的，他也不知道那个叫 CPK， 就在那个餐厅，那个人写了一张纸给我，然后叫我要打电话给你。我女儿已经跟我讲了，妈妈那个人倒了，电话来的话你要赶快想办法设法，因为他天天去那个 CPK 门叫叫叫。明白吗？我们每一次看到人家有需要，人家要水我们就赶快端水，人家要酒我们就赶快端酒，人家要工作我们就赶快找工作给他。但是重点是来了，我们却没有把生命最重要的那个永生给他。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问题，在这里看到了什么问题？看到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他怎么说？他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呢，他讲什么？他说时候到了，耶稣关怀的是这些人的灵魂。耶稣知道我给你酒喝，你喝完了以后呢，你还会没有酒的。所以呢，耶稣很重要的，他想要把这个救恩给了这一群人。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要来的意思是要告诉这些人，他要告诉这些人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人子来乃是要来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这么说，所以耶稣来最主要是要来救这些人脱离的苦难，不是世界上的苦难。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耶稣最关心的是人的灵魂，耶稣最关心的是人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圣经怎么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耶稣行了这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要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哦，你刚刚已经有放了，好了，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哈。他说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要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来。然后呢，当他行了这个神迹，耶稣的门徒就怎么样？信了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当这个神迹显出来的目的，上帝行这个神迹的目的要做什么？哈，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哈，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要显出他的荣耀来。那耶稣显出这个荣耀来是要做什么？哈，叫他的门徒怎么样？可以信他。哈，要让他的门徒可以信他。门徒信耶稣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让每个人可以得着永生，是不是？所以耶稣到那个加利利的宴席里面，其实他想要给他们是什么？耶稣要给他们永恒的生命。耶稣没有要去那边行神迹给他们酒喝的，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我来乃是要成为多人的赎价，对不对？所以他来是要来帮助这一群人，没想到他们竟然怎么样？ 没有酒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世界上一切的苦难，甚至一切的意外，一切的伤害，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是在哪里？罪，就是在创世纪人的罪，人的堕落。所以当这些人的罪，人的堕落，你再给他踏更多，他仍然是要死的，他仍然他的灵魂就要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你再怎么样，今天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癌症，那么你医治了他，你医治了他以后，他还会不会再死？他还会再死。假如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得到永恒的生命，他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他显出这个荣耀来，乃是要让人可以经历，然后经历上帝的无限，然后得着永恒的生命。这个是耶稣跟玛利亚的不同。玛利亚是看到的，乃是要来帮助这个亲戚解决这个亲戚现在的问题，但是耶稣看到的，乃是要在那边的宾客都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曾经那个姚牧师就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的，在台北真理堂的那个姚牧师，他有一次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到医院里面呢，去为那个得癌症病人的那个人祷告，所以呢，他就看到有一位老先生，那么那个老先生80几岁，他得了那个射护腺肿瘤那个癌症，所以呢，他以前是不信的，只是呢，他同床的一位年长的那个太太就告诉他要信耶稣，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因为他已经生病，他没有机会去教会，他也没有听过道，然后他也没有怎么样参加过一次小组，也没有参加我们的什么培育课，什么都没有的，只是呢，有一天晚上呢，当这个老太太把那个耶稣传给他的时候，他就对他做见证，他就告诉他说，你信了耶稣，你将来就可以去上天堂，你虽然今天你得癌症，你得了医治，那你将来怎么办？你还是要这个信这个耶稣，你才可以到天上去。所以这个老先生呢，虽然没有牧者跟他传福音，但是因为这个老太太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里面呢，他就里面就有这样子的相信在他的里面。就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就神就把他带到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个梦里面他就梦见他在天堂里面的里面是何等的美啊，天堂里面没有任何的痛苦啊，然后他在梦中他就一直想，我不要回来了，我不要回来了。所以呢，当那一天呢，那个姚牧师去看他，去跟他祷告，他就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这个癌症的那个癌细胞就不会再啃食你，你就不会那么痛苦，那你真的真的你要得医治。你知道这位老先生就跟他讲说，你不要为我祷告了。他说啊，不要为你祷告，他说我最想要去的就是我那天做梦所看见的那个将来的那个在天堂那个家乡，那个才是我要的。他以为只有讲一次，他每一次要为他祷告，不用，你就祷告让我可以赶快的到天堂。为什么？他很有智慧的，他告诉杨牧师说，你今天医治了我，祷告了让我的癌症得医治，你想我还要不要再死啊？他说我还是会死的，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天堂，我已经知道我将来要去的地方，所以你不用再为我祷告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怎么告诉门徒？他说我去是为你们怎么样预备地方，将来我还要怎么样来接你们。所以我们信徒的话，只要我们认识这位耶稣，跟他有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所需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他就会赐给我们了。今天很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神给我们不但是给我们怎么样，耶稣是随时的帮助者，而且耶稣给我们的是怎么样丰盛的，是好的，比先前的更好，然后耶稣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接下来我要花一点时间来分享，我们在看到这里呢，我们要怎么样得着 这样子，我们今天从这个婚宴的宴席里面，我们得着什么样一个启示？我今天要很快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神向我们彰显这个神迹的荣耀，要让我们知道好，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给我们丰盛的祝福。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第三大点，如何得着神的供应。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照他荣耀的丰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所需。那我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到刚刚我们这个故事的那个主题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得着。我们刚刚在那个婚宴的宴席里面，在整个的经文里面，你们有没有读到新娘做了些什么事？啊，新娘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什么都没说，谢谢。然后呢，新娘发生事情的时候，新娘在哪里？假如是在一个婚宴里面，不可少的一定是谁？新娘。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整个的信息里面没有讲说新娘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回去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信息里面，这个整个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婚礼里面，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新娘，但是我们知道娶亲的时候，宴客的时候，假如你是婚礼，新娘是不是在那个宴客里面的什么主人翁？她是主角。大家手忙脚乱在做什么？都是在帮谁？帮新娘，帮新郎。所以大家所帮忙的就是在帮新娘。所以呢，是新娘是所有众人所注目的，所有的宾客都是为谁来？新娘而来。好，她是谁的宝贝？新郎的宝贝。所以呢，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新娘是那天宴席的主人翁，也是宴席宴乐里面的最大的因素，也是众人所关注的人物。但是整个的故事里面都没有提到新娘这两个字。所以呢，新娘的怎么样重要性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新娘其实她在宴会里面她比新郎更怎么样更重要，都不用提到他，大家都知道他是注意的焦点，是欢乐的源头。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们在加拿大 BC 我们有一个 11-11 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homecoming。 在那个homecoming 里面呢，戴缅恩牧师呢，他不断的，我每一次一接到我就有发出来给你，刘家山牧师一寄到我就寄给你们，在我们教会的网站。所以我们看到呢，戴牧师一直在这个里面一直叫我们不断的传递一个信息，他在讲以斯帖皇后要兴起，而且要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要醒过来，而且要兴起。他其实是在对所有的心腹说的。那么我们在加拿大的回家里面，我就看到他的信息不断地围绕在这个心腹，就是新娘的意思。他说我们伟大的新郎耶稣，他热切的渴望看见新娘的美丽，而且能够创造出荣耀的新娘。里面我们的新娘是没有皱纹，而且没有玷污，然后呢让这位新郎为我们怎么样，他那个烈焰，他爱我们的烈焰怎么样，如嫉妒的火一样，因为他是忌血的，而且他希望他的新娘是纯洁的，而且呢新郎可以对他有一个猛烈的爱，他很爱这位新妇。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的侍奉怎么样，就如同这位新娘一样，他无声无息，他是默默的，但是呢因为他默默无声，但是非常显然的他们是侍奉的中心。教会有许多时候会吸引人来到这个教会，其实是这一群耶稣所爱的心腹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教会才能够让每一个人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服事呢是怎么样，忙忙碌碌，在为什么？其实是在服侍这位新娘。我们也看到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要为这位新娘来效力。 所以新娘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整个的故事里面，新娘做了什么？新娘什么都没做。所以呢，她这是一个安静的恩膏。当你跟这位新郎有很深的连结的时候，只要这个新郎选择来迎娶你的时候，你就成为那位新妇。当你成为那位新妇的时候，你所有一切的需要，谁会帮你？新郎会帮你。因为新郎的关系，所有的人都要为新郎效力，所以当他为新郎效力的时候，是不是也为你效力？所以我们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恩膏，是安静的恩膏。我们在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极深的启示，然后第二个启示我要分享的是顺服的力量。你知道今天耶稣可以在这个婚宴里面行神迹，有几个人的顺服让这一件事情可以成就？谁首先顺服？谢谢，玛利亚。虽然耶稣没有照着去做，但是玛利亚很快的告诉他们家怎么样，那个佣人，他说他说什么你们就怎么样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顺服耶稣，那谁顺服玛利亚？仆人顺服玛利亚。所以今天耶稣行神迹的神迹方程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需要顺服这位掌权的。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迹就会怎么样？源源而来。所以今天很重要，我们如果能够让这个神迹能够发生，有一个点很重要，顺服让许多的事情可以成就。我们今天之所以常常看不见神迹，常常我们 miss 掉，你在这个spell moment 的时候，你没有听圣灵的声音，你没有照着圣灵去话去做的时候，你就怎么样？神本来要借着你所行的神迹，你就失去了。神迹方程式的第三点要怎么样？信心。信心。我们看到门徒跟着他，跟着耶稣到了那个宴席里面，然后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是为了什么？显出他的荣耀。然后接下来谁就信了？门徒就信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当耶稣把这些门徒带着他一起去服侍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在教这些门徒什么功课？信心的功课，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跟随耶稣，常常你的族长带着你出去，你们一起出去传福音。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出去的时候要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一个在服侍，另外一个在祷告。当他你祷告的时候，可以加添另外一个人的信心。所以当你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信心很重要，只是让神的这一个服侍的工作就更顺利。所以我们看到门徒跟着耶稣出去的时候，那天他们经历了什么？看见了神的荣耀。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让谁看见？门徒看见了。那门徒跟着耶稣出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信心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门徒不但看见耶稣做这件事情，看见母亲跟耶稣的对话，看见耶稣说他做这件事情是显出那个荣耀，然后耶稣也在众人的面前对着妈妈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然后耶稣要告诉门徒是什么？他的时候是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耶稣借着这一件事情让门徒看见，他所在乎的不是你们今天喝完的酒明天还会再喝，但是当你们接受了这位耶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时候，你就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感谢主，我们一起 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你是那位行神迹的主。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信息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你说我们在生命中所有一切的所需，你会照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来供应我们。但是主，首先你让我们可以求神你的国和神你的义，你会把我们一切的所需都给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要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你今天借着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不但要求这地上的，主啊，你不但在生活中你是我们及时的帮助，而且你也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给我们的比我们原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你说你来乃是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主啊，你所赐的酒超过从前。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最后我们也看见，主啊，你在这个信息里面，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不但给我们生活上的所需，你要供应我们天上的需要，你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耶稣，谢谢你，你让我们学习效法主啊，这位新娘一样，当我们跟这位新郎有美好的关系，主啊，你就让我们在安静中，我让耶稣你给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不但给我们安静的恩膏，主啊，你也让我们操练，主啊，我们在这里知道顺服的力量。主啊，你说顺服就会蒙福。主啊，最后我们也看见，主啊，你借着今天，主啊，耶稣在门徒的面前，主啊，他所示范的乃是要借着这位信心，让主耶稣你的第一个神迹，主啊，能够很自由的释放的来传递出来。主啊，我们为这个教会来祷告。主啊，让我们渴望更多在耶稣里面，让我们渴望主啊，你的神迹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彰显。耶稣，感谢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